你不觉得这个像老人家永远也不可能懂这个所谓的这种二次元吗？
特别像那个 MBA 的那种 case study， 我觉得。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美女老师，我是主持人 Alex。新的一年到来了，我们的美女老师也有了很多新的变化。首先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现在是东西主义。东西主义呢，是神马东西博客和美女老师播客的精神家园和爱情结晶。在这个公众号里呢，您可以读到有趣的文字，也可以听到美女老师的音频。最近呢，还有索西西老师最新推出的广受好评的口述历史节目，您也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中听到和看到。我们会不间断的更新，欢迎大家来关注、转发、评论、催更和打赏。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的铁粉从蜻蜓一直一路跟到我们这个东西主义的公众号，我们特别欣慰，也特别的兴奋，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和大家有更深层次的互动。那在这个东西主义的公众号里呢，我们会定期的更新音频，把以前在蜻蜓上节目，包括我们下架了的节目，都会蚂蚁搬家一点点的挪过去。但是呢，因为这个公众号本身目前存储音频的容量是每集30分钟，我们的节目大家也都知道动辄1个小时，所以可能会因此把节目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超过了就分成2集来处理，希望大家耐心的跟我们一起探索。好了，书归正传，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新的话题，讲什么呢？我们讲到的是中国的直播网红。哎，这不就是说我的吗？可惜我不是直播，更不红。但是我们这期请到的嘉宾是大腕儿、小鲜肉大叔，简称小鲜叔，就是刚刚出品了纪录片《虚拟人生》的吴昊导演，欢迎吴导光临。
鼓掌！
好，你好，你好，你好啊！我是吴昊，我是那个《虚拟人生》的导演和制片，非常开心能到东西主义这边来跟大家一起沟通交流。
吴导可能还不知道，他上的是我们美女老师的节目，他本身也作为一个美女老师来加入我们的节目。他要是知道是哪个师，估计就更吓一跳。
一台电脑、一个摄像头、一副耳机、麦克风，就可以在家里进行网络直播。
一个网红一个月可以挣10几万、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
纪录片《虚拟人生》，这两个虚拟两个字不是咱们想象中那个虚拟世界的虚拟，而是虚是虚拟的虚，但是你是你我的你，这个虚拟人生好像挺有这个悬念的。英文名是 People's Republic of Desire， 直译过来叫这个欲望共和国，不知道您这是不是这么翻。
现在基本上不这样翻吧，因为这种名字这样翻过来的话，在国内发现是会有问题的。所以说，为什么在国内取的名和英文片名不一样啊？在发行上可能要谨慎一点吧。
对对，所以但是这部片呢特别火啊，那么在很多这个国内外的电影节上都获得了大奖，最近好像还挤进了美国 iTunes 外语片销售榜的前10。太厉害了，舞蹈。
没有没有没有，那是前段时间那个片子刚发行的时候挤进了外语片销售榜的前10，但现在又掉下来了。
现在又挤出去了。
希望你们和你们的听众大家一起帮忙把它又拱上去啊。
你觉得国内的人看到的这个纪录片的人多，还是国外看到的人多？
当然是国外看到的人很多了，因为在国外的话已经走了大概30多，将近40个电影节了。然后同时呢，在美国这边，在 iTunes、Amazon、Google Play 和 Vimeo 这些线上的渠道都可以购买或者租看这部电影片。在国内的话，现在走过的电影节只有2个，一个是在西宁的 First， 青年电影节，另外一个是12月份在广州的纪录片电影节。然后在北京、上海各有过一场很小的私人放映，现在国内还大部分人都还没有看过这部片子，
是吧？那就趁此机会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影片的来龙去脉，讲的是就是国内的这个网红生活。我看的我是特别起伏，没想到纪录片能拍成这个样子，所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
对，这部片子呢，主要跟踪了 国内领先的直播平台 YY， 这个平台上的两个当红主播，一位女主播叫做沈曼，一位男主播叫做李先生或者老李，然后我跟了他们跟了他们两年，看他们在网络上的那个收入啊，或者受欢迎程度啊，还有他们的喜怒哀乐的一个起伏，同时也跟踪了他们在线下自己家庭生活的矛盾，跟了两年。然后在这两年中间呢 ，YY 和中国的直播产业都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同时呢，他们自己对于网络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一方面呢，他们赚的钱越来越多，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又感觉在网络上寻找自己想要的幸福，这个越来越虚无缥缈同时呢，我也这个电影也讲述了YY 这个平台每年都会举办的一个年度比赛吧然后呢，就是这两个主播呢，为了自己继续出名，继续能够有收入，他们必须得参加这个年度的
年终决赛，
年终决赛，而这种决赛呢，完全是个金钱的游戏，就是看你能够发动你的粉丝、你的财团、你的土豪给你刷多少钱，所以这两个主播就越来越陷入到这种网络上的金钱游戏里面。
但是背后还有一股暗流，就是这个网红是在第一线，我们大家能直接感受到的，但是他身后还有经纪人，这已经很神秘了。但是经纪人之后最大的金主就是平台，对不对？最大的赢家是平台。我觉得这个层次是我看这个纪录片觉得特别很这个 conspiracy 被证实了的感觉。
对，是的，就是这个片子呢，当时剪这个片子也是拍摄花了两年，剪片子差不多也花了两年，就是为了我当时想讲的就是说，通过这个片子呢，我特别想把整个直播的行业整个产业给讲透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也想通过这个直播产业在国内的迅猛的发展，我想通过这个角度呢，能够把中国当代的现实社会的一些快速的变化讲出来，尤其这些变化对于年轻人心态的一些影响给讲出来。所以你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不光是有这两个主播人物他们个人的生活的一些变化，他们的在网络在线上和线下的生活的改变，同时呢，你也会看到他们参加比赛这个非常有戏剧化的一些情节吧，情节的推进。同时呢，你也会看到就是整个产业，我在一点点像剥洋葱一样让你了解的更深，就剥掉一层洋葱，让你看到里面的一层，再剥，让你继续的了解这里边，这其实整个产业就像当代的中国的这个
一个缩影，
一个资本横流的一个社会一样，就是怎么是资本在怎么掌控着资本和技术吧，这两方面怎么在掌控着我们人的喜怒哀乐。
对，的文化，不光是网红的文化，包括是看网红支持网红的粉丝的文化，
对，都有涉及吧。在这里边的话，除了这些主播的话，还有很多一些次要人物的话，就包括他们的一些屌丝的粉丝啊，还有一些他们土豪的金主啊，还有一些开工会的老板啊，在这个片子里面都有一些描述。
非常精彩的影片，很少有这个纪录片能讲的，真是情节起伏，扣人心弦。那么
谢谢
舞蹈当时你也提到说，这个整个这个文化，尤其是网络这部分文化发展非常快，你用两年时间来拍，两年时间来剪，你有没有觉得剪完以后现在文化又改变了？
是，当时就是拍纪录片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你都每个人拍纪录片的，尤其因为纪录片有很多种，对吧？有采访型的，那可能制作周期就比较短，像我们这种跟拍型的，我们一般就是选中一个事件或者一些人物，我们就跟着他拍摄下去。我们对最后会发生故事会怎么发展，我们是其实没有掌控的。像这种跟拍型的纪录片都是有比较大的风险的。我这个片子呢是2014年。夏天开始拍摄，2016年的夏天，就是正好中国的直播开始井喷式的在国内那个发展，成为一个非常主流的文化现象的时候，那时候拍摄完毕的。在2014年开始拍的时候，当时真的是就确实会很担心，就是我等我这个片子拍完做完了以后，直播已经
不火了，
对吧？
嗯，
没想到，当然我自己呢比较运气的是，16年、17年反而是直播越来越火，最火的时候，当然18年这个片子开始出来的时候，直播就又有一点走下坡路，但整体来说还好吧，因为我觉得看过片子，你也看过我片子，你也知道，就整个片子其实虽然在讲直播，但通过直播想讲的，其实在讲的是中国现在的这个社会。
嗯，没错，这个永远不会过时。所以您是通过这个网络文化来透视中国文化，你是怎么选这个题材的呢？你不觉得这个像老人家永远不会不可能懂这个所谓的这种二次元吗？连我都是 P 杠一代，我都不懂的。我之前 PG One 我说这是什么呀 ？P 杠吗？是什么东西？你当时怎么选择了这么前卫的一个话题的？
因为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就2014年夏天的时候，我上部片子完成了嘛，然后呢，正那回国去找下一个项目的时候，当时手上带了6个项目去国内调研，其实当时没有准备去看直播这一块，因为我那会儿还不知道直播，是夏天很偶然的时候，一个朋友就问我，他是在一个投资公司做股票分析的，他说你知不知道 YY 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在。纳斯达克那会儿已经上市了，已经值好几十亿美金的市值。他说你以前在做纪录片以前，你在国内的互联网行业工作了很多年，你能不能给我讲讲这家公司？我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当时问了一些身边北京上海在纪录片在那个互联网行业工作的人，他们也不了解，只是隐隐约约的听说了直播。当时我就好奇，我说这家公司怎么在美国的上市了还可以值几十亿美金，而我身边的人都不知道。第一个就让我没听说过，让我觉得特别好奇，我就去研究了一下。然后呢，一研究就发现，哇，这是一个土豪和屌丝一起狂欢的一个世界。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这里边一定有故事可以做，
很多的文章，
很多的文章可以做。因为第一个我做纪录片吧，我当时就觉得我特别想讲当代中国迅速变化的一些现象吧。然后呢，我特别对中国现在整个社会的那个等级，阶级慢慢的在分化，贫富悬殊越拉越大这种现象，我特别感兴趣。我特别想做一个关于中国的新富一代的人群的一个纪录片，但是呢，你也知道，就中国的富人，都不愿意在镜头面前露脸，对吧？所以呢，正好在这个网络上，我突然看到网络上有那么多的人在虚拟的世界里边玩得那么开心，而且刷钱挥那么挥霍，这肆无忌惮在网络上挥霍，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里边也许他们能在这个上面，在虚拟的空间找到中国的富人和穷人，对吧？找到他们。找到他们的一些故事，通过虚拟来讲现实，这是我的一个初衷。当然就是我自己对直播研究的越来越深以后，在拍摄和后期制作的过程那么长的一个过程中间，我的想法慢慢也有变化，就是这个故事到最后呢，不光是讲了中国现在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同时也讲了很多网络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和资本带来的一些问题。
对，所以这就是这部纪录片特别耐看的原因，就是不是一个很单薄的问题，而是分很多层面、很多线同时进行，然后又有主线来把它们穿插起来，非常高级，非常高级。
谢谢。包括我侄女儿在上海上小学，他的数学补习课是在直播上的，对吧？
哦，是吗？这么深入人心的呢？
对。艺术性嘛。
对，也当然也有艺术性。
那么就您对他这个这么深入的了解，你觉得这个在线的受众到底有多庞大？他现在能不能代表中国社会的大众？
我觉得就官方的数字是说中国的网民有50%-60%都是看直播的，但这个呢数据呢我觉得不一定准确，因为第一个我不知道国内的统计是怎么来统计的，他怎么去统计那些用户，对吧？这一点我不是很清楚。第二点呢，就是他可能很多人因为听说过直播会去看，但是他不一定是每天或者每隔一两天就会去看的那种铁粉，直播的铁粉。所以我觉得直播相对来说的话，看你怎么定义，因为现在直播从 2014年到现在直播发展变化的特别快。2014年的时候，那会儿就只有一个娱乐直播，就是你在你的电脑面前唱唱歌，聊聊天，然后收礼物赚钱，给你的粉丝提供娱乐。2014年、2015年又开始了有那种网游直播，你喜欢的玩网游的，你可以看别人玩网游，对吧？直播玩网游，然后但是呢，现在呢，其实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呢，直播已经很广泛了，淘宝、京东都有直播，购物直播，然后呢，
很普遍
，各家媒体基本上出现一个什么小新闻都会去直播，然后呢，直播有直播教育，很多教育平台也开始用直播了，包括我侄女儿在上海上小学，她小学放学回家以后，她就。他的数学补习课是在直播上的，对吧？
是吗？这么深入人心了都？
对，所以说
现在直播文化根本就是主流文化了。
对，从这种技术来说的话，就确实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文化，大家都会多多少少会跟直播有所接触了。但如果回到像这部片子《People's Republic of Desire》里边讲的这种娱乐直播的话，可能相对还是比较。小众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文化，它可能还是吸引的，就是那种很孤单的年轻人比较多，相对比较草根的年轻人更喜欢这种，这种娱乐文化、娱乐形式。
虚拟的安慰。
我就是其实有一个比较美女老师的问题，就是因为像在美国就有那些比较 kinky 的那种路线的网红，那中国有没有这种就是走这种就是可能直播比较奇怪
露点、
就是、露点肯定不行是吧？所以那有没有走那种就是比较擦边球的，就是比较小众的？
我觉得其实你那个问题就问得很好，因为 Netflix 最近不有一个片子叫 Cam 吗？ Cam 就讲 Cam Girl， 美国这边也有 Cam Girl。Cam Girl 它是通过 live streaming， 但它更多的是已经是几乎接近于色情了。它主要是靠挑逗啊，跟人聊天，它主要通过卖这种 sexual appeal。或者有些甚至就直接进入黄色的那个地段了，这些内容，像这种内容的话，其实在国内是绝对不可能的，对吧？前几年在很多小的直播平台，有些小主播为了在小的直播平台为了拉粉丝吸引注意力，他确实走黄色路线的，但这个最近几年国内打压的比较严，基本上已经大的平台上是绝对看不到这种东西了。就相对中国的直播的话，我觉得中国的直播文化，就娱乐直播文化，其实在美国可以对比的，其实相当于是美国的 YouTube 文化，因为美国的 YouTube 这种短视频 vlogging， sorry， 这就 YouTube 不是短视频 ，YouTube 的这种 vlogging 的话，它在国内一直没有 take off， 就在最开始豆瓣、优酷都想做学 YouTube 在国内，但最后都没做起来。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中国在前几年它的网络上的广告，还付不出那么多钱，足以支撑这些 vlogger 在中国能够赚到很好的收入，
生存
下去。同时呢，在十几年前吧，就是 YouTube 他们刚刚起来的时候，中国还没有那么多人可以用 camcorder 或者自己摄影机自己来拍呀，自己来录，还没有那么多人有这些一些技术的手段，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原因吧，就是让就是那种 vlogging 在国内一直没有 take off， until live streaming， 就是直到 live streaming 直播在国内开始起来了以后，它其实填补的是，我个人认为是 YouTube 在美国的这个社会起到的作用。因为在中国那块一直是空白。YouTube， 你看美国的 YouTube 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些很屌丝的人，做一些很夸张的，就脑残的，几乎脑残的一些行为来吸引粉丝，对不对？然后呢，在中国的话，其实对应上可能大家也会觉得中国的直播的内容其实是很 low 的，没有看头的。为什么那么多喜欢看呢？其实就跟这边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喜欢看 YouTube 一样的。
哎，但是如果你和中国现在一个巨大的巨火的一个小视频的平台比较来说，和他们的内容比较来说，这个是不是更和 vlogging 的比较相似啊？只不过是很短而已。
对 vlogging 的话，其实是看美国的那些 vlogging 的话 ，vlogging 它其实都有秀的，它每次剪辑出来都是蛮长的，不是很短的。短视频的话，短视频更像美国最早的 Vine。对吧？最早的话是6秒，现在短视频一般是15秒到30秒，所以它更像的是 Vine。 然后呢，短视频确实是，我个人觉得短视频在2018年开始抢了直播的风头和直播的用户，为什么呢？它都是搞笑型的，都是在大家碎片，碎片化的时间能够打发一些时间，得到一些消遣。它就是
纯娱乐型。
它纯娱乐型的，
制作这些小视频的这些人和这个网红主编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不是靠这个赚钱，不是像一个职业一样，是吧？
也不是，其实真正的做大的，你如果想在上面做大做长久，你必须要通过它来赚钱，对吧？因为这都是很花时间的。像短视频上面的话，我的理解是，像快手这个平台，它是鼓励它的上面的一些 KOL 去做直播，快手上有直播，因为直播好赚钱。像抖音的话，抖音的上面的那些 KOL 现在主要通过广告嘛，广告来代言啊，那些来赚一些钱。但是可能抖音也还在摸索自己真的能够赚更多的钱的一种方式。我自己怀疑抖音迟早也会做直播的。
舞蹈说起来，现在说起来这个互联网啊技术这边这么头头是道，是因为舞蹈这就是科技出身是吧？
我不是科技出身嘛，因为我以前也读过 MBA 嘛，在互联网行业做管理，做了做了很多年，所以我自己来拍这个片子可能跟其他人的视角不一样，我自己就很对这个直播世界里边的这个很复杂的游戏规则呀、盈利模式啊，到底谁在幕后在赚钱啊，我很感兴趣，所以讲出来的搭出来的片子也是这样，让你可以一层一层看下去的，可能跟其他的导演不一样，这跟我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有关。
难怪厉害厉害，
特别像那个 MBA 的那种 case study， 我觉得感觉是那种教程，特别特别学习到其中的这个模式啊、营销啊什么的，都感觉特别高级。我记得我看的时候，
艺术性吧，
对，也当然也有艺术性，但是就是讲的特别清楚，让人觉得就是特别震惊之余，还觉得今天学习了很多。
听到这种反馈，自己当然是非常开心的，但总体来说也是非常累的，也是希望以后再也不要自己这样来做。
前五个给我们留言的观众就可以得到舞蹈的免费影片。自己拍的吗？有小团队有多少个人啊？现在是不是在自己做发行、跑巡演什么的？有没有一些观众的回馈和中间的一些故事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其实这个做独立做纪录片吧，大部分其实我都是一个人做，因为我自己，因为以前做管理的时候，管理有管理的好处，但是管理有管人的烦心的地方，所以现在我自己一个人做就很自由，所以拍摄期间大部分时间是我自己拍摄，需要的时候再雇一些助理啊帮助我一起来拍摄，在做发行大部分时间也是我自己在做的，当然很累，就是事无巨细现在都是要自己来操心吧，然后在北美这边主要是做了院线的一个，在十个城市做了院线的发行，然后呢现在呢是在就像刚才在节目最开始的就提到，在 iTunes 啊 Amazon 这些平台上都可以有那个 digital rental 和 purchase 销售，对吧，这些都有了，然后这里边的话反正就是整体觉得就是还是很有一种满足感吧，自己来做虽然很累，但是呢你跟观众我是直接有沟通的，包括很多观众啊都会在Facebook 上啊或者是在 Twitter 上跟我留言啊和我互动啊，就当观众告诉你就说看了你的片子就是很受启发也好，让他开始思考一些关于那个技术啊，或者关于就是整个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的一个影响的话，像这种听到这种反馈，自己当然是非常开心的，但总体来说也是非常累的，也是希望以后再也不要自己这样来做。
哎，也没跟我们舞蹈提前商量啊，不如给我们这个观众听众一些红利，就是前五个回复的观众可以得到舞蹈的这个免费影片。 你觉得可不可以？
可以啊，只要是美国的听众可以啊，来五个，
只要是美国的。中国的听众呢？中国听众有这个渠道吗？
中国的听众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在海外的这些发行渠道的话，它都不都有 geo blocking， 就是不能在国内发的。因为现在国内我们还在找一些发行渠道，所以国内，现在还看不到这个片子。
嗯，但是有很多这个国内的观众，只要有美国的 iTunes 这个账号就能买到，是吧？
对，他只要有那个 Apple 美国的 Apple ID。
对，美国的 Apple ID，
他能够上美国的 iTunes 的那个商店，他就可以
就可以。OK， 那我们这就更小众了。所以，我们美女老师的这个听众里面有美国的苹果 ID 的人，如果前五个给我们留言的观众，就可以得到舞蹈的免费影片，跟舞蹈能进行互动。我们的聊天才刚刚渐入佳境，更多的精彩内容，请大家收听直播网红的台前幕后下集。谢谢您用收藏、推荐、留言和打赏来支持我们东西主义公众号和美女老师 Podcast 的每一步努力。我是 Alex， 祝您身心愉快。
后来慢慢的花了一年多，他们才慢慢你哦，独立纪录片就是不停的回来，不停的回来，不停的拍下去的。
人生已经很艰难了，就不要拆穿了的感觉。